美的沉思，我是蒋勋，回来认识自己。我们利用春天最好的季节到台南，我跟阿优在现在在台南水交社。我问过很多台南朋友，对水交社三个字都不熟。那我希望慢慢大家会喜欢这个地方，也能够来这里游玩。所以我想我先介绍一下水交社。喝水的水，交通的交，社会的社，水交社这三个字其实不是很容易懂，就是刚开始看第一次看到的人可能不知道水交社是在讲什么。那我想它是1941年，就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那日本的海军，所以是跟水有关的，
是，
然后它又是海军的轻航队，就是可能是跟海军附属的那种小飞机之类的，所以就有一个跟交通这个字有关的水交社。可是我据说日本当时用水交社不只是在台湾有，在日本东京各地方都有水交社，因为当时的军队应该是以海军为主，而海军发展出来的轻航队大概也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军事设施，所以我想是军队里面很好像蛮特殊的一个单位，
是，
所以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典雅的汉文的典故，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完全没想到水交社是跟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水交这两个字是来自这样的典故，所以很有趣，就是想到这个地方现在保留了很多栋当时军方的建筑，非常的漂亮，然后你没有想到说他们会不会这些建筑军事的建筑设定一个这么典雅的汉名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叫做水交社。所以 我知道，因为很多台南的朋友都不太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是因为它有一段时间可能被遗忘了，荒废了，这些老房子1941年的，那没有人管理，所以可能就慢慢被淡忘。那我很高兴在去年吧，我来过，那文化局的朋友带我来看，我觉得好漂亮。它跟我在池上认养的蒋勋书房有一点不同。蒋勋书房是1936年的，在池上，那它也是校长宿舍，所以格局比较小。可是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军方单位，而且是重要的军方单位，它的格局就相当大。所以我约莫推估一下，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场所，将来我会使用做蒋勋书房的，台南的蒋勋书房，它的坪数应该比池上蒋勋书房要大4-5倍吧？
哦，有，对，差不多是，
最少大4-5倍。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布展，所以我跟阿佑现在坐在这里是一个完全空的日式建筑，我觉得我很希望大家有一天可以再一次感觉什么叫日式建筑，或者我用更简单的方法说，现在很多朋友住在昂贵的大楼里，有很昂贵的客厅、餐厅，买很贵的家具，可是好像很多朋友会保留一个小小叫合适空间。什么叫合适？就是日本的形式的空间。那个空间，我想去过的人都记得，它没有家具，可能里面就是木板铺的或者榻榻米。那我觉得合适建筑给人的压力最少，
是，
好像我很多朋友白天如果在企业上班很忙，他回到家最想去的就是合适空间，他在那边可以躺下来，因为没有家具，你就很自，你身体很自在。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如果坐在沙发上，坐在 餐桌上，我们的身体其实都被家具限制了一个动作。可是如果是一个平的榻榻米或者木板，像我现在跟阿佑坐在这里，你就觉得你盘坐 卧躺好像都很自在、嗯、而且我发现小孩子特别爱这种空间，
是
因为他不喜欢身体受拘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日式的老建筑，然后把多余的东西都拿掉，那它的空间的感觉的漂亮给我很大很大的惊讶。
是，对，老师，我其实有大概看了一下水交社的典故，它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它是源自于日本的海军，那最早其实是在东京成立。我觉得我不太确定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我觉得可以想象一下，它有一点像当时海军的像兄弟会或是
联谊会
这种、
哦、会
对这种像、大家可以交流一下事情的这种交谊社、
嗯、
对。那我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资讯，说
海军俱乐部，
对，海军俱乐部，就当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婚礼就是在东京的水交社举行。
好盛大。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坐在水交社的这个木地板上、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在这个建筑里面其实有一些私密的角落，那这些角落其实都在窗边。我觉得它可能设计就是当时所有海军重要的军官来这边联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机密的资讯要借一步说话，所以就是可以到这样子比较私密的空间、yeah. 那也希望就之后等到这边正式开幕之后，像这样子比较私密的角落、嗯、我们可以有一些设计，让大家可以在这边静静的，可能也可以听一些老师的语音导览之类的内容。
我会把 podcast 放在这里，
是，对，
让大家听。
嗯，
因为我上一次跟北艺大的一位负责剧场的总监一起来，那他进来他也被吓到，然后他就开始用他的那种手机里面的雷射丈量的那种光、
嗯、
去测量。那他告诉我，我们现在视觉上看到的每两片拉门它的宽度都是170公分、
嗯、
那他讲这个结论的时候，让我忽然想到日本老建筑的一种规格化、
嗯、
就是里面有一种规矩、啊、比如说汉字里面的规矩是说圆规跟画尺的 一种工具，矩尺跟圆规，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嗯、
所以它就还原到测量工具的最根本。所以 我这一次在这样的空间里看到白色的墙、深色的木梁或者木框，它们几乎都像黄金分割，就里面有一种数学、
嗯、
有一种数学的准确，就是我们知道达文西非常关心黄金分割、
嗯、
黄金比例。
对，
那什么叫黄金比例，就你坐下来你感觉到你眼睛看到的视觉都是在一种规格里面。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会不会这种规格化的东西在近代建筑可能被混乱了，那也许现代建筑觉得我们的材料不一样，我们可以去创新。可是我觉得人的身体很奇怪，他很希望回到规格里面。回到规格，就像我跟阿佑现在坐在这边，虽然在录音，可是同时我们会感觉到你在一个空间里。什么叫空间、啊、那个空的意义就是 space 那个东西。可是现代建筑因为它常常塞满了太多的东西干扰，结果你感觉不到空、
嗯、
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因为他们会跟我抱怨我的家不好看，你帮我重新设计，我说你把沙发都搬掉看看他说哎、欸，真的耶，搬开以后那个空好好看，
空间感就出来了。
就我们现在没有对空的尊敬，我们常常有时候塞得太满，我们的家的东西太多，其实你拿掉一些以后，你忽然发现它才有了重心。比如说我有一个最珍贵的花瓶，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花瓶，我希望旁边不要有干扰，那我如何用减法去掉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我跟阿佑坐在这里，我们透过透明的拉门的窗看到户外的一些狼尾草在风里面摇晃，然后午后的阳光， 我想那种感觉是现代建筑非常非常难感受到的。
是，对，老师，我觉得现在坐在这个木地板，然后我看建筑物的内部，就这种木质的直的柱、横的梁、然后窗上面木头门框的正方形，真的在视觉里面有一种舒服跟协调，
好规矩哈、哦，
对，
好规矩，
对，感觉心里是很安静的，
然后自己走进来就忽然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规矩当，就像达文西很有名的一个素描是把一个裸体的男人放进一个圆跟方当中、
啊、对，
那个是世界黄金比例里面最被传颂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他就在找规矩，在方圆当中、我们的身体要放在哪里，所以我想也许下半年我们才会开始有展览，可是我希望每个进来的朋友感觉到的是1941年水交社的建筑的漂亮，那这个空间经过整理以后，经过台南文化局的整理这么美，那应该让大家知道，
是
应该有朋友进来以后安安静静坐在某一个角落，也许听我们的 podcast 或者我们介绍这样的空间里面的某一些特质，那大家也可以重新感觉到建筑空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很多人喜欢日本电影，看黑泽明，看这个小津安二郎，其实特别是小津安二郎，你会发现他所有的镜头都跟合适空间的视角有关、那欧洲人就特别讲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好像都从一个比较低的视角在仰望一个空间，那如果你坐在沙发上你是没有这个视角，
是，
那这些都影响到整个东方的电影美术甚至音乐里的节奏感、就是日本的能剧，日本的卡布奇，日本的三味线，它里面的节奏是不是这个空间可以有更多和谐的这个关系，我们讲的和谐 harmony 是说如何把自己的身体放进一个空间里不觉得突兀，然后你如果来这里你不觉得你是一个多余的，你可以立刻融入这个空间，我们希望慢慢台南的朋友或者世界各地的朋友来重新感觉水交社这个古老的空间。